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呢、来到了箴言的尾声哈、那就正如上周我跟大家提到啊，要挑的一个主题，也会比较集中是在一到九章，希望可以把范围缩小一点哈。但是其实范围还是蛮大的。那我还是一样老规矩啊，在上课以先就先有一个。这个书籍的推荐介绍，但是要先声明，就是我们这个学季所有那个介绍的书本啊，我们上周啊，我们的助教们已经帮忙我们处理了这一季的在补订的这个动作，意思就是说啊，从上周结束以后啊，就没有再帮助弟兄姐妹们再补订，包括今天要介绍的书，就不会跟你们。帮忙订购哈，那你也会发现这本书也比较难帮你订购，因为它是大陆出版的啊。那我们在过去介绍书，何长老跟我好像没有介绍到大陆出版的书呢。这次因为我知道就是助教们大概不能够帮各位来订书了，所以我想没关系吧，我就介绍一本你大概啊同工们很难去买到的书，你自己想办法啊。那其实是蛮容易买得到，如果你要的话。倒不是那个管道没有，倒有在大陆的书蛮多时候是因为它缺货。我这些年呢、因为读书的关系，很多跟神学哲学相关的外文书籍的翻译啊，大陆其实非常非常的快，而且品质还蛮好的。甚至我知道在台湾很多的大学研究所里面，很多的学生都依赖大陆出版的书翻译的书，所以啊。他们的出版的量真是惊人的。当我们台湾的平面出版业啊面对非常大的冲击的时候啊，一家家的倒啊，不管是报纸还是怎么样哦、出版社面对很大的冲击的时候，大陆他们其实出版是非常的蓬勃。你看他们的书啊，一刷就整万本的啊，所以有时候，但是还是卖得非常好。他们非常非常会买书看书，所以我不担心你没有管道买到这本书。但很有可能是缺货啊，嗯，所以这本书其实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书哈、它的封面是长这个样子啊，那你如果是爱看书的，我相信你这本书已经看过了啊。那过去其实，在华人基督教界里边，对 C.S. Lewis 完全应该是不会陌生，甚至其实蛮喜爱他的。然后呢，他光是这一本哦，《返璞归真》。那早年有翻，如果没有记错吧，是廖永祥教授翻的哈，翻成纯粹的基督教，哎，书名不太一样，那其实就是英文书名就是 Mere Christianity， 那我想华人基督教界里边最流通最广的恐怕就是于野鲁教授翻译的那一本，香港海天书楼出版社出的。那这一本呢就非常新，你看它的出版年啊，2007年，我月份没有写下来，好像是4月份哦，非常新的啊，就是大陆他们自己重新的翻译啊。大陆其实他最近有很多的基督教界的书哈、他们自己重新翻译，即便他们从台湾拿到版权，在大陆出版的话，他们也会修饰，按照他们大陆的惯用语啊，他们的习惯，他们稍微会做一点的修改。这本其实这个也是何长老，因为有一次我跟何长老出差他就跟我提到这本书，我还不知道大陆翻啊，结果果然是蛮就很惊艳啊，翻得非常好，所以跟各位来推荐。我跟各位推荐不是因为他翻得好的原因而已啦，当然翻得好是很重要啊。那主要原因是因为这本书 C.S. Lewis 啊，他的代表作，我如果没有记错，在我们2000年的时候啊，就是迈向新的世纪的时候，这个今日基督教全美的其中一家福音派比较大的这个杂志社，他做了一个透过学者相关学者或者教牧资深教牧的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所得回来的报告啊，调查报告，就把过去2000年里面的20本书啊，把它列出来。他上榜，很重要的书啊，对基督教信仰来说非常重要的书，不管是对外或者是对基督徒而言。 那这本书里面它分成四章哈。第一章谈到是与非，发现宇宙意义的线索。第二章讲到基督徒的信念，第三章讲到基督徒的行为，就是我们这个真言课不断的提到的德性的问题。第四章他从教义里边谈超越人格，这跟德性有关系，他从三位一体的教义谈起。所以这本书其实你上完真言以后如果你要试着在真言的经文的本身以外去看看一个资深的基督教的知识分子他从一个神学，也从一个相当，因为他这本书其实是他的广播稿，他广播的内容，他回答读者的来信那所以蛮平实，但是却又很重，非常重所以它里面谈的东西很能够帮助我们，也许可以在某个程度上面帮助各位来整理一下我们这一季上了真言的零零种种所以我因此来介绍这本书所以今天呢就跟各位推荐，你可以有几个方式啦，你可以是在网络上，博客来可能你可以去寻找，在网络上来订，又或者是在我们台北有代理一些大陆的书的这些出版社，包括就在我们台电大楼旁边温经堂等等他没有付我那个钱就是你可以找得到，现在很方便要找这个简体字的书好，这是我对这本书的推荐，我内容部分就今天不多说了因为你我们不用帮忙你去订购，你自己去，就盼望你自己主动一点了。好我们就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课文挑了这个题目呢，其实也是希望可以有一点的对应多一点的 relevance 跟大家有点相关。我们过去其实上了整九堂课以来，不管是何长老或者透过我的，我们在4331里面的分配，那433的里面所选的一些主题其实都非常非常的，相对整本真言来说还有很多没有碰到的题目非常多还有很多经文也没有接触到，所以我们还是必须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做一些选择所以结果呢我就挑了这个题目。为什么挑这个题目呢各位，我一直相信我来到台湾感触更深我觉得台湾相对于我自己原来的家乡学习的气氛是比较浓厚的当然可能你们就觉得相对于其他的国家就觉得你们就不如人但是我想整体来讲，我觉得来想的话我觉得台湾算是不错当然还可以继续的加油，所以这个是一个大背景，我想学习的心但是在很实际的层面来讲不管是从专业的领域或者从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为人父母的，我们今天谈到教导的时候，或者我们做青少辅导的，又或者不一定是做任何的父母或者辅导，但是也许可能你在一个大环境里面，你看到整个台湾社会国家在谈教改在谈很多问题的时候，其实不管你意识到或者你没有意识到，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就是在这两个范围里面，我们每一个人，你如果不是一个教导者，你就是一个学习者，当然我们大部分的人两者都是，只是你不知道，可能有时候你很意识到你是一个明显的教导者，因为你的身份，因为你的责任，因为你的工作的关系，可能有些人你很清楚地定义你自己是一个学习者，你完全没有意识到其实你也在教导，其实你脱离不了教导的责任。我想每一个人不管我们来自什么样的背景文化教育水平种族都好，我们离不开教跟学，一个人的成长他一定有这两个面向，哪怕你是刻意经营又或者你根本不在意的，事实上面我们都在发挥着这两种功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想这个题目呢是我们大家非常非常值得去想的， 也是我们如果我们去把箴言稍微要来有一个整理的时候，这是一个其中一个切入点，所以因此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啊，包括我们这个课下个礼拜结束了，但是我们不停，我们还可以从这中间里边去看到我们在教跟学这个过程中间还是可以非常非常的丰富。我先声明，我不是从专业角度来说啊，我不是一个典型的教育工作的理论者啊，但是我想箴言的作者恐怕也不是啊。那箴言我们上次在引言部分在谈到鸟瞰的时候有提到了，箴言比较大的那个对话的背景是一个家庭的背景，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从这个整个时代背景的研究，在当时成书的过程或者说在编撰的过程中间，在希伯来文化里头他们很多的教与学发生在一个非家庭的情境中的时候，比如说师徒关系，有些拉比带着学生，或者在会堂制里面上课也好，在那样的上课情境里面呢，其实那个家庭的意味还蛮浓的。我意思是说，拉比作为一个老师，他跟他的学生可以是小组式，可以是单独式，比较师徒制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呢，他们也称他们的学生为儿子，这个学生也称他的老师为父啊，这种文化是存在。所以说在这个箴言里边出现的这些文本的表达，它不一定纯粹一定是我们今天狭义的家庭，它很可能真的是一种比较制度面的，比较正规教育底下的一种运作。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在说不管是以哪一种背景作为基础去思考，它仍然是一种教与学的一个功能在发挥。所以我们从这里去反思我们今天可以怎么样教怎么学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一个可以值得思考的问题。再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声明，就是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其实我是很巴望改天有人把它翻译出来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哈，各位对何长老介绍书，何长老都介绍很多外文书嘛，我们中间可能看外文书的人相信不少，但是也并不一定会太多。那他曾经有一堂课，我忘记第几课哈，他介绍了一本书是Daniel Estes 哈写的 Dear My Son 哈，就是箴言第一到第九章里面的教与学那本书，我不懂你还记不记得哈。那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其实整个讨论的主轴是从那本书里边去领受出来的东西那个何长老一直说了那套系列都非常棒哈，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把它翻译。那我在想跟各位分享一下这当中我读的一些领受跟整理，那巴望可能未来有人有机会把它翻成中文，是一本很棒的书。我觉得对我们在对神的认识上，在神的心意中间怎么样去成长，而且怎么样赋予帮助别人成长的责任，这个部分是有很好的学习。好如果你能够看原文的话，那本书值得去看一看，好，不厚不难看但是蛮 fruitful 的哈，很丰富。好，我们就来进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哈那在谈到这个教与学的时候，我们先把它就设定在一到九章来思考的话也许首先我们要先谈的就是世界观。你知道吗，我们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教导者，他跟你有怎么样的世界观有不可能分割的关系。同样的，你今天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学习者，你有怎么样的世界观会影响你怎么学习。所以因此呢 Estes 他那本书里边，他一开始就先分享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去看箴言特别一到九章，如果我们要以教与学这个角度切入去看的时候，恐怕先要想一个问题，就是前面的一到九章有没有呈现出一些的世界观是我们要去注意的。那我很快的就列在这里四个点啊，这世界观是很明显的展现出来的地方啊。为什么要探讨世界观呢？我就先给下面这句话吧哈。这里先一定要先讲这个才能够讲下去了。下面这句话我没有放在你的讲义上哈，投影片上面是世界观、形塑、价值观，而价值观是行为、态度、动机、抉择的基准哈。我们就姑且今天不需要去用非常哲学的味道去定义什么叫世界观 啊。其实世界观基本上我们今天比较常用的字眼就是一个价值观呐、啊，啊，这中间其实是，这个铜板的两面啊。所以啊、要了解一个人是怎么样思考，他对整个世界的认知，他对何谓有价值，这个东西有。一个有时候是不成文的，在一个人的心思里面，那它会影响我们怎么样去做决定，影响我们待人处事的态度，影响我们回应顺逆的时候的反应，影响我们的动机，影响我们的行为啊。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要思考啊。那所以如果我们来看箴言一到九章，在这九章的经文中间去揣摩归纳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说，这四个部分是很明显的。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宇宙是耶和华的创造。那这个部分其实啊、经文是很多了，我列那边的经文都只是一小部分，可以给大家参照一下的。第三章十九二十节这边就形容智慧的时候哈、啊，就讲到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啊。这里在表达了智慧在创造之功里面的时候的那个角色。那这边第三章所描写的智慧跟第八章所描写的智慧在创造的事情上面有一点点重点的不一样。那我想何长老在上第八章的这个演绎的这个查考经文的时候已经有做说明了，可能各位不见得能够记得，你可以回去翻翻你的讲义啊，应该就有做些说明。特别在第三章这边所表达的智慧呢，好像这个智慧在创造的这个工作的里面，它跟神其实就是并驾齐驱的，它本身是那个 participant， 它是那个参与创造者。但是在第八章里面所表达的那个智慧呢，是有一点在旁边欣赏，在享受，在观望，它在享受上帝的创造，他好像一个孩童一样，看见一个伟大的设计者在创造着美丽的世界，他在旁边在欢呼，啊、哦，那种的味道。各位可以去看那个经文，讲到智慧像公狮，那个何长老就解释稍微解释那一段。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看到你从箴言这前面的九章当中，他好几处蛮强调整个创造的一些的工作。我们可以从这里去窥见、哦、看到说整个的智慧文学里边的那个前提，这个世界绝对不是像当时的异教文化，当时的异俗文化里面那种的世界观。他们的世界观可能这个世界是不知道哪一些神明在打仗发脾气吵架的时候演变出来的东西，又或者是哪一些在什么时间中的机会突然间蹦出来的东西啊、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在智慧者的这个基础的思考的里面，宇宙是耶和华所创造。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各位，当我们谈到一切知识的时候，如果我们对那最根本的力那个基础没有确定的话，它会完全左右一个人怎么样去建构他的知识，怎么样去评估他的人生，这是完全关键的啊。所以这个有神，而且神是那个创造者，在智慧文学里面是非常 fundamental 的。那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今天放到我们的世界，放到今天你跟我的处境也都一样。我想我们大环境、教育体制、小镜头，我们个人怎么在家教小朋友，或者你身为一个教师，你在一个大环境看来效果不彰啊，制度又乱七八糟的时候，你要怎么继续当你的老师，在你的课堂上教学生，这背后里面跟这个都很有关系啊。你那个价值观的最根基的部分，我想一个没有不信神的世界，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一个上帝不是造物主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观，他最后所想出来的啊，他方向总会偏。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根本的啊。有人就这样说哈，其实我们今天的教育最大的目标呢，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一种使命啊，这个使命就是要去赢回世人对上帝的认识。那我想这个是真的啊。 只有当人认识这个上帝，我们才有可能。箴言已经讲了，就是第四点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嘛。OK， 那这个第一点跟第二点是也关联在一起的。我们不能够只是单单知道说上帝他是一个创造主，宇宙是由他而造，到此为止而已。因为十八世纪的时候也曾经有人这样想的嘛，但是他们想的不太一样，因为他们把上帝想的太老了，他没有办法维持这个非常复杂，原先可能没那么复杂，后来越来越复杂的世界，所以上帝就已经就干脆退休算了。不是，上帝他仍然是这个世界秩序的那个掌握者，他是那个掌管者。那我这边只是引也是其中一段的经文，就是上个礼拜我们谈到夫妻忠贞的爱的时候，第五章二十一节那边提到上帝他 full will， 他对人的道路他完全掌握。好，那这位上帝既然是世界的创造者，是世界中间一定是由他的本性而出，而他的本性一定有规律，他的本性里边有圣洁，他的本性里边有着美善，所以这个世界应该是在他的规律，在他的美善，在他大能之下展现出一定的一个结构，绝对不会是杂乱无章啊，绝对不会是乱七八糟的毫无章法的，不会啊。而且呢，神不但造了这个有序的世界，他也继续维持这个世界，因着这个关系人可以求学问，因着这个关系人可以有把握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因着这个关系我可以很清楚知道当我要做这个决定或者要用那种态度的时候，我知道哪一个是合乎好的，我才知道，我不会毫无章法。所以这个都很关键哈。所以你看知识的建立跟着背后的两个的这个基础前提是很关键的。那得因着这样呢，第三个我们接下来就看到理性的世界哈，讲到知与未知。我们看到在智慧文学里面这九章当中其实也呈现出一个很关键的地方，上帝这伟大的神他所造的世界高深莫测，但是他又可以被知，他虽然可以被知又不能够完全知道他。所以这个经文里面有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二章第三到第六节，第二章第三到第六节这里有形容形容上帝形容这个智慧之言父亲说要听他的话。第三节说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神是可以被认识的那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所以 knowledge 包括整个智慧里边所蕴含的相关知识，或者是那个关系建立的可能，就你可以跟神建立关系，这个东西上帝赐给我们。所以你可以认识上帝，你可以跟他祷告，你可以敬畏他，你可以侍奉他，你也可以因为侍奉他的缘故，你越来越有知识，知道怎么样去应对管理上帝所交付我们的这个使命，去照顾这个世界，去经营你的生活，这个都可行，都可以知道。所以我们不是绝对不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上帝有啦，如果不太懂他了，你大概怎么样信他，他就是那样了。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非常清楚知道我们信的是谁，这位上帝是可以被知道的。但是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呢，箴言里边也很清楚我特别会引的两节是在后面的经文，像二十节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有它不可知的部分二十节我想这个都符合整本圣经的圣经神学第二十章的第二十四节我们只看一节就好因为后面经文蛮多的二十章的二十四节，二十四节这边讲说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你看上帝的作为，有时候上帝在做事他很清楚他在做什么事，但我们并不见得知道，所以我们还是有我们的局限所以这里讲到了我们也不会因为我们有所不知我们就说这个世界大概抓摸不定，你不用那么执着了，对还是错这个看情况了，看你当时的时候了，没有，我们还是可以有迹可循，有道可遵守但是在有迹可循有道可遵守的当儿，我们还是有谦卑的心。所以这中间呢，既可以认识神，因此我们有盼望， 但同时我们要谦卑，因为知道他有所不知，所以这两个成为一个动力，帮助我们在教与学上面不断的成长。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世界观哈。那这整个整合起来，最后的结论就是敬畏上帝。我们要知道了，箴言的第一章到第九章就是整本箴言的一个引言部分。而你发现这个长长的引言呢，它的开始第一章第七节，它的后面九章十节，都讲到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知识的开端。所以这个是整本的箴言里面，当我们谈到教与学的时候，恐怕一定要记得的那个很重要的前提。离开这四个前提，大概我们的教导是另外一种面貌，我们的学习也不知道长个什么样。但是如果抓住这四个前提，不单是当时的智慧的人抓住了，我想圣经圣灵默示写下来，今天后世的我们在读的时候，愿主也帮助我们抓住这些前提。这些前提是不能二价的，你不管这个世界再多的凶悍，你不管这世界有再多的 promises， 不管多少好的承诺，我们不能跟他们换这些东西，这四个是不可以换的。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前提，抓住。好，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下面呢，当然还可以很多的思考哈，我们就先往下走吧。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面，这些智慧的人在关心这些事的时候，关心要传达讯息，要做教导工作的时候，他们究竟是怎么样去教的呢？其实我们陆陆续续，特别是何长老在他的课中间曾经有提过，特别第一堂课我就记得他提过了啊。第一堂课他谈到第一章一到七节那边，讲到箴言的一些文体啊，在教的过程中间智慧的目的是什么的时候，已经有提到。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用很快的速度啊，但是量有点多，就是怕大家这个吃得很辛苦啊，就经文蛮多，但是我希望我不要太仔细啊，就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啊。箴言里面我们发现这些文字的表达当中，如果我们要把它架设在教跟学的这个场景来看的话，请问箴言的这个老师啊是怎么样教的呢？啊，你就发现其实他很多的方式，他这个教导的过程啊，那个 process 那个过程里面，他会用不同的方法去教。好，我们先看这个部分，你看他怎么样去教的时候呢，我们最后再来想想，去啊归纳起来谈一谈，我们今天可以成为一个怎么样的教导者，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学习者。那这边有九个部分呢，我是很快的引一些的例子啊。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所谓的宣讲哈。当是啊，箴言作为一个教材，里边的故事的发展的人物，他们去教导的时候，他们怎么教呢？第一个最显著的地方就是他们宣讲，就直接的讲啊，就是啊，第一章哈，我们看到这第一章这里二十节到三十三节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投影片哈。这里没有经文哈，有些经文太长我就不打经文，经文短一点我就放在上面哈，这样让你们又可以点头又可以抬头啊，希望可以帮助你不要仰头就好OK 你发现箴言第一章二十节哈，你可以看你的经文这个地方二十节是什么事情呢？是一个很动作化的一个表达。他说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说，然后他就开始呼吁嘛。如果他是一个老师，你就发现这个老师啊，他管你准备好了没有啊，他也管你场合适合不适合，他就是要讲，他就是要教啊。所以我这边说啊，他不是等人表示有学习的意愿他才教的，没有，他很主动的就介入到群众中，而且这个是繁忙的群众，他在城门这个街道上啊，在城门口啊，在城中就发声啊，他就要唤起你的注意，他开声呼吁，他去寻找聆听者，去寻找那个受教的耳朵，是这样的，是这样教。哎，这跟我们今天有些理论不太一样啊，但是可能跟一些父母有一点像，因为父母已经等不耐烦了，看到孩子不听，我就是要讲啊，就是这个智慧者，如果他是个老师，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幅图画，他就是提问啊，他进到人群中间，他提问。那你看到这个经文哈，这一整段经文里面 他发出问题来，他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典型的箴言的三种人啊。二十二节讲到愚昧人、亵慢人、愚顽人，他呼吁他们，然后他下面就开始说，他用一个条件性的这个句子哈，在我们的 NIV 里面就有一个 if 啊，你若这样哈，你就怎么样哈？就换句话说，他要提醒二十三节你们。当因我的责备，或者这样说，你们若因我的责备的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他要告诉你，你同意不同意，我都要讲。智慧是唯一的生命的出路。你不同意，我还是要讲。然后呢，他知道你会不同意啊，他就用一个警告的口吻，24、25节。24、25节，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好，他讲出来了，警告他们。那这个警告完之后呢，他也用一个非常强烈的用一种嘲笑的、嘲讽的一种口吻去确定他们不听从一定会遭报、一定会遭灾的那个结果，用这样强烈的字眼去形容。26、27节就讲下去，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等等等等。那讲完这个过后呢，你发现它更强烈，到28节的时候，不要以为你们可以临时抱佛脚、抱智慧脚，你就算你在极难的时候想回头，对不起 No。 他要强调的那种的严肃性去凸显出不能够轻忽我，你绝对不能轻忽我，我对就是对啊！你看这里是完全不二价的那下来的话，他就在提出你拒绝，你敬畏，你拒绝敬畏这个拒绝智慧呢，你其实就是拒绝敬畏神，你要自食其果。不过呢，只要你肯听，只要你现在就听，就有盼望。所以这里呢，你发现他这一个方式就是非常 straightforward。非常斩钉截铁的，请注意这里绝对没有对话。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我们今天世界很流行 dialogue 对话，来啊，基督教跟佛教来对话什么来对话？哎，各位，我没有反对对话但是有时候这个字已经用到一个地步呢，我们不得不承认，包括我自己，身为一个传道人，我都要常常反省的。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讲传福音呢，我们已经不敢传福音了，我们就是对话。对话的原则就是尽量不要伤和气，万一有点伤了和气的话呢，那话就要讲歪一点，不要讲那么全。这里不是对话，这里是你给我听好就听所以这个呢，在箴言里面很多，在前面九章也很多。那这是一个你发觉他在教、他在传递的时候的一个方式所以这是一个的方式，所以它的权威性非常高它的权柄、它的权威性是很高的。我想今天我们也会有这种情况，我们待会这个走过一遍，我们再来整理一下那第二个部分，我们可以看第六章的地方，我会把经文列出来了在这边。那第六章的地方，我们称它是一种叙述或者是描述吧一个 description 一个描述。那箴言第六章这里呢，是一段经文蛮明显的一个例子，可以表达这个描述。就是他也在教，但是他教的时候，你就发现他那个权威性就没那么凸显了，他比较是在陈述一些的东西在表达一些东西。这里用12节到19节，无赖的恶徒行动就用乖僻的口，用眼传神，用脚示意，用指点画，用心中乖僻，常设恶谋，布善纷争，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他必顷刻败坏，无法可治。然后就出名的下面的几段就是后来的30章的那个经文出现，耶和华所恨恶的有6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7样等等。他在描述东西他并没有很严苛的责备，没有发出什么警告，他就是在描述东西，就是 describe 那这是一个他的教的方式。那这段经文你很明显的，在描述的时候他还在中间描述的很细腻，你看我故意把它放个颜色那上面的四节跟下面的四节其实是有对称的，上面四节所提到的那几个口啊、眼啊、脚啊，下面四节再重复出现，你看到吗？他上面的时候就提到这些是恶徒、无赖、恶徒他们的行为， 下面的时候就告诉你耶和华恨恶这样的东西啊，他就对称，他就是在做解释了。那你这个听的人，这个学生呢，你这个 learner， 你就要去听了，去明白他所表达，你就要自己做判断啊。啊，这是第二个方式哈。第三个，好，我想这些我都稍微快一点，因为重点应该在后面哈。第三个是箴言第六章的，我也把经文放在上面哈，这可以快一点。就是他权威性很高，他在命令你，但是这个命令呢，它是有一个处境的，就是你有一个情况发生，他特别提出了一个情况来，在你那样的情况里面，你应该这样子做，啊，就是所谓的一个在情境中的命令，啊 ，condition with command。他在给你指示，很清楚的命令，但是这个指示是配合你的处境。好，这个情形是什么呢？我为什么打一个那个括弧红色呢？意思就是那边本来在原文里面当中，它其实是有落这个意思在当中。我儿，你落这个第一个落，我们的和合本就有了。你落为朋友作保，你落替外人击掌啊，你落被口中的话语缠住等等哈，被嘴里的言语抓住。我儿在英文里面就是 then。你既落在朋友手中，你就啊这样，你就啊当这样行，才可以救自己，要自卑，恳求你的朋友等等等等。所以这是一个形式，你有这个情况了，你遇到这个处境了，那你要这样做。啊，所以他这个的啊指令啊，这个的命令是有一个处境的。那当然，这个作保的事情在箴言里面很多，我们今天就略过了，因为啊何长老曾经谈到财富。跟德性的时候，他并没有非常琢磨于这个部分啊。但我想这个部分其实箴言也很可贵啊。箴言里边有好几处的经文讲到不要作保，但其实呢，我们知道摩西五经里面是鼓励我们要学习能够借贷帮助人，当你有能力的时候。但是你发现你在读箴言的时候，比如说箴言17章18节，我没有放在上面了哈。17章18节，或者箴言22章26节27节，啊，都在提醒你。就跟这个经文有相关的，你不要无知。如果你并没有了解状况，你没有清楚的 judgment 了解状况，你就借贷，你就为人作保，你是自己无知，你是不对的哈。所以这个部分他有做这样的一个教导在其中。这是一个按照你的处境，他给你指令。好，第四个就是附带理由的命令哈。嗯，其实当然都有重叠性了，那这些经文蛮凸显啊，就给各位看一下。他也在命令你，不过呢，他是很清楚的把理由告诉你，啊，你发觉到经文当中有两个很明显的因为，这也是一样哦。10到13节是讲到正路，啊，他呼吁你要听，而且你要走好的路，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他给你一个命令，然后他很清楚的告诉你一个原因，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你的处境如何？他不关心，他就是告诉你这个事实，告诉你这个原因。然后呢，14节到17节后面两节是结论哈。14到17节，他就告诉你不要做这个事情，他命令你不要做。恶人的路，坏人的道，你不要做。你为什么不要做呢？他从你形容之后呢，他说因为以奸恶吃饼，以强暴喝酒啊，就形容这些人的什么光景都是 evil， 都是上帝所不喜悦的啊。所以他有一个原因在当中。下面他就来比较了，一人的路。是这样，恶人的道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是啊，他一个教导的方式。我一想到，我觉得今天我们今天自己做家长教小朋友，有时候也是要学习这个功课，真的要学会讲原因。啊，我常常想自己，我就在备课，常常想自己，有时候我自己没讲原因，我只告诉他，跟你讲话的是谁啊？这个也对哈，但我刚才第一个说，第一个，当然我等下还在结论，不要再提哈。刚才提到第一个那个宣讲的部分呢，其实他不要把它理解成霸道，不可以把它理解成霸道。我说他们那个权威性哈，不要把它理解成霸道。那怎么样不理解成霸道？后面我要再解释哈，提到那个老师的部分。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说，你去教的时候，你要讲出那个原因来，你叫他这样做，跟叫他不要这样做。那再下来我们看第五个的部分是讲到附带，不但他在讲出原因哦，他还提出例子。啊，这就是何长老，常常勉励我哈，他自己自勉，他常常也勉励我的哈。我自觉得我自己学的非常非常差的，就是要立体一点，要立体一点哈。那这个经文我引的哈，就是第一章，你发现很有意思啊。箴言一开头的时候，第一章前面的7节哈， 和长老已经带我们查过了箴言的目的是什么，智慧的目的是什么。那紧接着下面你就发现了，他把这个目的要继续往下衍生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讲故事了，他就开始有图像就出来了，图画就出来了哈。所以这里是有，不单是有一个理由的，它是有例子的。我儿，你二人引诱你，你不可以随从他们，好，这是个命令，很清楚的命令啊。好，那他们若说你们与我们同去，我们埋伏流人血等等等等等等的，就是很多情境啊，有场合做什么事情，很清楚的描绘啊，相当的图像化啊，有一个例子在其中，他就用这个方式，他还是要把理由讲出来，再把那个例子告诉你。即便是这样哦，是做这些事情哦，你都不要讲清楚一点啊，不那么抽象啊，不那么抽象啊，这也是我要学的功课。那各位，我为什么要把这些我们打成一个黄色呢？其实这段经文真的很有意思啊，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上次不是说过了吗？箴言开头的时候好像啊，那个教导是比较初阶的。如果箴言作为一个教材，这个父亲跟这个年轻的 young adult 谈话教他的时候，然后这个年轻人比较是初阶，越往后好像教的东西越来越难，还记得吗？好，所以这里呢看样子是比较初阶的，等于说看样子是比较是少年一点，再年轻一点的样子。所以这些年轻人啊，我们今天年轻人都有这个困难，年轻人其实面对一个在生命成长中间的时候很大的一个张力，一个危机，就是群体压力吗？ peers influence， 好，同才的那个影响力，同才的影响力。所以这里的经文你发现到，它本来是一个说明，就是我儿，你不要跟他们哦，啊，如果他们这样说过后，你发现那个代名词全部转成一个复数的我们第一人称，就把这一些的少年人的那个一群的人那个样子就描述出来。这群人在一起的时候，哇，这群人可能就跟这个年轻人讲说，哎，我们去做一个事情，我们去做这个事情，就那个同侪压力就出现在这个地方，哦，他对一个少年人的影响是很厉害的。所以这里有这个味道，你发现那个我们连续出现到第十五节，那个话再收回来，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又回到前面那个那样的一个命令里面去。所以这个是一个特色。当然第二个特色，这里的我们出现，一方面表达了那个 peers 那个群体同侪压力以外，也表达了青少年人那种开始非常希望自主的那种心态，我们都是要我们来做，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现象。你发现这个父亲在教的时候呢，他很能够刻画，不单是一件事情，他刻画这个儿子的心情，他刻画这个儿子的面对的状况，啊，我觉得这个很有同理心的父亲哈，啊，很有同理心的父亲。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教导的一个模式哈，啊，这个用实际，用非常实际的想象力去教。我那前几天就有机会经历到这件事情啊。那个台湾 Mr. Bean 中文翻什么？豆豆先生啊，豆先生，你们应该是非常非常懂豆豆先生啊。不懂啊，不懂。Mr. Bean 他有一集是演考试嘛，考试啊，那个。我儿子就看这个 Mr. Bean 的考试，哦，我后来发现那个实在是影响力非常大，就是那个你这样讲，可能他印象不深，他看完之后他印象非常深，哦，看那个 Mr. Bean 考试的时候，没看过讲的话就伤害了以后你看的趣味，啊，但是不讲的话吊你胃口。总而言之，那个短短的十分钟的 Mr. Bean 的短片。到最后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一个结论了，啊。我儿子他也得到一个结论了，啊，就是说考试不可以大意，考试不可以大意。那为什么呢？我说你继续看吧，我讲出来你就觉得没味道，啊，我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故事，带出一个讯息是很强而有力的。我想这个都是在学习哈，啊，这里是一个这样的教的方式。好，我们啊，我速度要非常快哈，啊。第六是讲到后果，其实各位这些都非常靠近哦。这些经文我们有时候真的不太容易去分辨，但是学者们他很仔细去推敲的时候呢，可以给我们一点提示了哈。这个后果的意思其实就是上一个礼拜我们的经文，我现在就不讲过了，我就不讲哈。上个礼拜的经文我们不是提到了那个夫妻，后来提到忠贞的爱哈。第五章那段前面一到五节，那个父亲非常严肃啊， 要听我的智慧，讲到说不要靠近这个淫妇啊，一到五节一到六节那边，所以那个是当这个父亲非常严厉的提出这个命令的时候，他把如果你跟个淫妇在一起，那个后果全部列出来 ，OK， 就把那个 consequences 那个结果讲出来，而且讲到最后的时候呢，到最后结束的二十二节以后，他讲得更加直接，所以这是一个用后果的方式来讲的。刚才一个是用原因，这个是用后果的方式来讲。那我这里就特别列了一个字眼来特别表达一下，说其实在箴言里面确实我们看到箴言，它真的有它的超越性。我们真的上完这个课，包括我们不要只是把箴言想成是其中跟中国论语等量习惯的东西，这只不过是西洋论语而已，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名言，不要只是这样想。因为就连在当时的时候呢，我们去分辨可以看到，其实圣经的箴言它真的有它的超越的地方。这里我所举的例子就是外邦有很多的格言，没错，我们在文献中间历史研究当中可以看得到。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其实何长老跟各位提过的，就是这些外邦很多的格言，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在一种比较是一种职场比较是工作的那种背景里边去强调它，而它强调的时候，它的方向比较是去训练你成为一个精明的人，一个可能所谓卓越的人。那这有没有差别呢？是有差别的。它训练你可能成为精明技巧，怎么样为人，怎么样有好的 EQ， 好让你可以事业能够通达，怎么样可以让你与人互动的时候你可以赚得更多的弹性空间，留下更多的这个人情，好，可以让你好好去运作等等，比较是这个角度去思考。但是箴言呢，我们不能把它想的只是这样哦。你乍看之下它好像是这样，但是你在更深一层的时候，我这里举的例子就是跟性有关，因为刚才我举的例子是五章一到六。你知道在当时的古代文化里面，可能很多宫廷里面的那些服侍的人，在服侍王的人，在任职的人，他们也被教，哎，你不要随便亲近女色哦。他们也会这样教，但是他教你不要亲近女色的时候的那个角度呢，可能是为了你在未来的升迁啊，或者你要晓得在这个宫廷中间关系很复杂，你如果牵连到女色的话呢，他会对你的官途有影响。比如我这样说啊，他比较就是一种工作功能的角度去思考的，所以他比较是一种横向的角度思考。但是在箴言里面就不是这样的，当箴言里边当这个父亲非常严辞的去带出这个命令的时候，他的那个思考是横向的部分，就换句话说，性这档事情你如果要慎重的话，你不要以为只是想到一种横向的东西，当然它有横向的东西，但是它更加基本的是它有纵向，它是 纵向跟横向，两个都搞错，你看，不只是有横的部分跟人的部分，更关键的是那个纵的部分，就是上帝。所以这个我想是我们在看箴言的时候应该要抓得住的地方。所以那个后果记得不要只是想到事情的后果，这个后果要想到的是你跟神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好，那第七个部分就讲到问问题的方式，在教的时候他用问问题的方式，这段经文很长，但是呢我只引出这三节经文来，就是当命令在传达出去以后，他讲到一半这个命令他就先打住。因为你看这段经文六章二十到三十五节，在二十七节以前那个代名词都是你，那到这边他突然间不用你了，他就丢一个问题出来，用一种羞耻性的问题问出来。这个问题其实他是要让你去回答的，你没有人能够带你回答，你必须要去回答。但是呢，当他丢给你之后呢，你发现二十九节以后他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呢，他给出了一个答案，如果你不正面回答，你不照着前面所给你的命令来作答，你就会有后面这种情况出现。但是关键是在这个问题上面，那这个其实在箴言里面出现蛮多的，那这是一个方式，用问问题的方式，我在上这个课开始第一次教的时候，就等于第二堂课的时候，我跟各位谈到嘛，我一直跟何长老有机会一起学习查考圣经，那我就发现何长老一个特色嘛，上次跟你们说了，他姓何，对不对？他很会问你，哎，这个是很好的，这我就是不太会这个，因为连自己都搞不懂，谁不敢问，所以能够问，是因为你自己搞得非常懂。那我相信我们被问的人， 被问的人，其实这个是犹太他们的学习传统，拉比文化里面的一种学习方式。耶稣基督他在圣殿里边跟圣殿里面的 老师们就是一边问一边听啊。那这种问听问听的方式是学的最好，所以我想这个今天也是我们在这个部分上面也可以思考的哈。他用一个修辞的方式来教你啊。最后两个，好，我们很快看一下。一个就是鼓励，其实这个 incentive 也可以把它翻成是奖励，用奖励的方式来教，来教。其实这段经文呢，何长老已经查过了，八章十二到二十七节，整段在谈到了智慧的自我介绍。OK， 那智慧他在自我介绍的时候的中间这一段，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他呼吁你去靠近他，去认识他。你靠近他，你认识他，你会得到好处。什么好处呢？你看这里就写了有好多的好处，但是我最喜欢的是后面这几节讲得非常非常直接的啊，爱我我也爱他，寻我就寻见啊，那丰富尊荣在我这边，恒久的财公义在我这边，我的果实胜过黄金，强如金金，我的出产超乎高饮，所有好处你可以想到的都在我这边，来吧，你来怀抱我 embrace 啊，怀抱我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的奖励，我想这个是教导今天如果我们当我们发现有很多很宝贵的东西要传承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考虑用这个方式，用鼓励或者奖励的方式。最后一个是邀请，当然这个是我经文没有列出来，我很喜欢的一个方式哈。Estes 他也是讲到，他说为什么第九章这里的这个引言的九章哈，九章是结束在这里，而且是一个邀请，而且呢是两个女人在抢你，你很少被两个女人包围哈，他这个两个女人在抢，两个女人都发出邀请，你会发现到哈，这个智慧的夫人邀请去参加生命的宴席，一到六节，我就把它大概把它简历放在上面，投影片上面。愚昧的夫人就邀请你去赴死亡的宴席，当然他不告诉你是死亡的，他会告诉你非常非常的好，他的门面装饰的非常好啊。那我觉得这段经文出现背后真的很宝贵哈，很多细节我们不看，我只把它重点提出来。你看那个愚昧的妇人，他跟你说偷来的水是甜的，第十七节嘛，好，第九章十七节这边讲到说，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好，他呼吁他们来哈，大家都来。那这里使我们想到什么事情呢？想到第五章，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到了，第五章那边告诉我们什么？你要喝你自己池中的水，要饮你自己井里的水，啊，你看这两个是完全是相反的东西，啊，那这个死亡的宴席哈，他发出一个邀请，那这里的故事其实也让我们看到哈，没有人是可以不面对邀请的。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故事来到这里哈，这个教导来到这里。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然后继续开展箴言第十章以后所有的东西。他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其实这两个是摆在你的面前，你要自己做选择，没有人有办法帮你做决定，你要自己决定怎么样去回应。你没有办法去阻止，你或者跟这个儿子跟爸爸说，爸爸我可不可以未来我就是只面对这个好的智慧妇人就好了，没有。在人生道路上面，你没有办法去不面对这样的一种挑战，但是你要记得你要自己做决定。我想这个是一个邀请摆在面前，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应对，这就可以看出我们敬不敬畏耶和华，是不是一个智慧人了。所以这些都是前面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些的教导的方式，他用这些方式来教来提醒，有时候他直接命令，有时候他给空间你好好去想，有时候他告诉你原因，有时候他给你比较，有时候他给你结果，有时候他就是用一些问题等等，用这种方式来去教。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切下来哈，来看看下面很快的，我归纳了，我经文就不列出来了，我就放在这个你的讲义上面。到底今天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认知一个教导者的角色跟一个学习者的角色，我们可以怎么样成为更好的教导者。箴言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怎么样做教导者，我们只能把刚才上面的经文所看到的一些在修辞上在文法上运用上面的东西归纳之后呢，也许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下面三个。第一个就是 指令式的修辞，就是刚才我所讲的，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那个 address 宣讲式的这样的一个修辞方式。从这些修辞方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教导者他应该是一个资深的权威者。各位，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我常常就经文我就不看了。今天是一个讲求相对主义的社会，甚至这个相对主义已经无孔不入到各种领域里边去，其中当然包括了宗教界，所以我因此会有宗教相对主义、伦理相对主义，当然也包括了教育界。各位，我相信教改改得乱七八糟，对不起，我没有资格讲教改，因为我根本是就过去都不曾在这里嘛，所以我也了解不是那么深，但是我相信不单是台湾，包括我原来的家乡也常常在谈教改，政治家每天在谈教育要怎么做怎么做。其实讲到背后的时候，甚至不要把它镜头放那么大吧，就回到我们家里边，有时候我们发觉我们教得很辛苦，其实背后里边已经潜藏着这一种所谓的教育的相对主义观念。所以你在教小孩子的时候，你记得要给小孩子很大的空间嘛，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观念真的是很挑战我们的。如果你看箴言的话，我觉得箴言提醒我们要做一个教导者，我们有真的是不能忘记我们是一个资深的权威者。但是我现在回答刚才前面问的问题了，怎么样不让资深的权威者变成霸道呢？怎么样不让资深的权威者变成一种误用滥权，结果真的并没有达到真正教育的果效，反而屠害了我们的下一代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箴言里面，这些所谓的资深的教育的角色，像这个父亲，他并不只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自居而在那里就是发施令而已。因为我们知道当这个父亲讲话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经文整个的背景，他是循着一个希伯来智慧的传统在讲话。那什么叫做希伯来智慧传统呢？这个就可以研究下去。原来希伯来智慧传统你再退回去的话呢，其实智慧诗歌智慧书里边的智慧跟律法书里边的摩西律法是合在一起的，他们并没有断层，他们并不是自己发明的东西，他仍然是根植在上帝的话里面。换句话说，当这个父亲在讲话的时候，他不只是一个人在讲他自己要讲自己心喜欢要怎么样讲自己个人所恶所好所恶所爱的话而已，他是循着一个信仰的传统来讲话，权威是从这里来，因此他知道这是对的，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的智慧，这是敬畏神的人该有的行为，他讲一点都不二价，是这样的，是这种权威。那这里就牵了一个问题了，因此一个资深的权威者，他永远都是一个谦卑的学习者，向神学习，向神的话学习。如果一个刚愎，一个非常封闭，一个对神的话，对上帝的教诲，对神的工作，对主内的肢体都已经根本是没有尊重也没有学习心态的人，他可能也可以在家里面拇指拿起来声音放大，我是照圣经打开圣经来训他儿子，我想那个要小心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整个的视角啊，那个整个的检视的那个 point 仍然是回到 fear of God， 你敬畏上帝。一个越敬畏神，内心深处真正敬畏神的人，他有权威，他有权柄。 我想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家长们，愿主帮助我们，该讲的就一定要讲。我们的孩子今天太多没讲，真的太多没讲。何章老师甚至语重心长，今天很多家长啊，生一个小孩过后呢，本来小孩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结果孩子来到过后呢，小孩变成耶和华。我都要反省，真的真的。所以如果你作为父母，如果我们作为一个领受神话语的人，走在前面的人，没有附上一个在神的话语上忠心领受并且忠贞传达，你想那个上帝会怎么样想那个责任哈。所以真的不要以为我们说教导的人应该做一个资深的权威者，我们就非常哇洋洋得意，很这个责任非常非常的大，非常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 求主帮助我们啊。那这个是指令式的这个修持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教导者，他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的功能在其中。我这里并没有讨论到鞭打啦，这个我想我们细节部分都不讨论了，但是我只盼望大家能够在这个问题上面继续思考哈，来学习。那非指令式的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刚才比如说 incentive 那个鼓励式的啦，或者甚至像刚才那个叙述的部分表达的部分，那个好像他权威的部分比较没有了。当他在教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很强的责备，也并没有很明确的指导性，他只是在描述一些事实，这个也是个教导。那这个教导可能可以让我们看到，做一个教导者，我们是一个帮助者，一个我们去 facilitate， 就是去促进我们的孩子，促进那个学习者去成长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了那个孩子的责任，那个学的责任他就高了很多了，因为他本身要去分辨。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东西一定要某个程度的很好的去结合。只有一味的权威式教导不见得对我们的学习者有好处，因为权威式的教导就是填鸭。权威的教导让这个学习者本身失掉了判断的能力，失掉了做抉择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所以他必须这个人本身在他成长过程中间也要被开启他的分辨，他的分析，包括前面告诉我们智慧教导我们怎么样去 listening， 就是去分辨啊。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要有，不要只是一味纯粹的权威式，你要有一种所谓协调性的帮助性的。所以这个是教导的这个第二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的应该扮演的角色哈。那些经文有很多我就略过，很抱歉哈。那第三一个恐怕也是我们读箴言的时候呢比较完整的结合，就是把上面两个完整结合起来，就叫做 guide 啊，常伴的引导者哈。我把它放成引导者，我翻译不是很好哈，就是 guidance， 就是 guide。 为什么是 guide 呢？我觉得 Estes 他提出一个观念哈，这个生命的成长从来都不是片段的，所以因此我们成长中间是有阶段的。所以有些时候你真的发现你需要发挥一个权威者，但是不总是权威者。有些时候你需要做一个协调者，但不永远是协调者。所以你有他的那个 dynamic， 他那个的鲜活性灵活性在其中。所以用 guide 来形容是可能比较好的，甚至有些人用 coach 教练，用教练的角度去形容他。我们知道箴言所强调的不只是知识的传授，他强调的是智慧建造在神的生命里面那种的展现。所以这样的一种展现呢，是一个整个人的展现，是一个整个人的成长。所以不要只是训练那种一味听从的人，因为那个只会一味听你的人，他可能不是真正的他，他还没有成长上来。当你的声音不张的时候，当他听不见你声音的时候，他就变样了。所以变成我们最好的一个教导者的角色比较像是一个 guide。 这个 guide 有些时候他有他的权威性，好像我们的孩子成长过程中间，恐怕在前面的岁月我们扮演权威资深权威者的角色真的要多一些，不要害怕相对主义。但是当他真的稍微成长上来的时候，我们要训他更多独立的时候，我们可能协调的部分要多。所以这个教练的比较生动性的描述在这个地方可以呈现。好，我们来看看学习吧，因为每个人都是学习者。我要用最快的方式把这四个点讲完哈。第一个就是听受，各位那个经文，比如说第一章第三节，又或者第四章第十节，我这个听受就从第四章第十节拿出来的哈。所以就讲到学习者他真的是要去听。那这个听呢，不只是一种我们今天父母都会讲的耳边风的听，在箴言里边的时候，这个听呢，它是很强调一个专注哈，就是 attentiveness， 就是你很用心，很用心去听。所以这个听成为一个学习最基本的动作。我想今天我们的世代哈，我们要做一个学习者，各位我们都是学习者哈。刚才不是说过了吗？一个资深的权威者，他首先是一个谦卑的学习者。所以这个学习者到底要怎么样去学得好呢？我想就是要去听。但是问题是，今天的人有些时候真的不是不会听， 好像当时的时代里边，我相信父亲会这样教，也恐怕他们不是不会听。那我们遇到的困难在哪里呢？各位，你认为在听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们的困难是在哪里呢？我们有太多的声音，对不对？有太多太多的声音，哦，所以变成这个专注呢，你知道吗？声音太多是需要专注的，但是都没有声音，只有一个声音的时候呢，也是需要专注的，你不认为吗？你有没有试过？只有一个声音的时候，你最不专注，因为你认为那个太容易，不用专注，反而你就没专注。所以这个专听的部分，恐怕要强调的就是那个专注，你能够有方向，你能够用很积极的角度要去听你所听。所以我想这个是学习者应该可以常常反省的地方。当然你听了之后，箴言告诉我们第三章的经文很有意思，各位可以很快的瞄一下，因为这一点呢，我觉得还可以凸显箴言的一个用意啊。第三章27节告诉我们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迟，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你就发现不光是听的了，这个行动的部分很重要。Estes 他就用了一个字来形容一个好的学习者，他应该是一个能够 respond， 能够，我中文翻译成，我想来想去，后来我还是选择这个翻译，啊，我翻译成应答，我不想翻译成回应，因为翻译成回应呢，你的儿子也常常做这个事情啊，小明啊，他在回应你，他有 response， 但是这不是那个意思。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叫应答？应答是很积极的咯，不但只是应，你要答，你要懂你听到什么，你也知道你要回应什么，懂回应什么叫做答。所以我就答应就不对嘛，就应答。那我喜欢这样翻的原因是因为我也受一个文字学上面的影响啊。我们原来在英文里面 respond 这个字呢，跟 responsibility 这个字是挂在一起的。原来一个有责任的人是一个有能力应答的人，是一个 respond ability， 他能够应答的人。我想这个很重要，箴言里面也是一样啊，你不单只是听，而且你能够知道你听到什么，你会回答他。你这个回答可以是在认知上，可以是在言语上，也可以是在行动上。那在这个经文中间就告诉我们说，你要把它实践出来啊。那除此之外呢，我想一个好的学习者进到第三步，我很喜欢这个概念，刚才我们看过了，就是你要 Estes 用了一个英文字叫做 value， 你要 value wisdom， 你要，我就翻成中文把它翻译成真爱哈。我想一个好的学习者不要只是应酬式的、被逼式的、无奈式的、机械化式的、被安排式的去学而已。一个好的学习者他最终会成为一个好的学习者，是因为他爱上了他所学的，不是吗？还有哪一种学习输给这种学习？当你爱上你所学的，哪怕它是上帝所赋予你的一种责任、一个知识、一个生命的功课、一种品格，甚至一个对象，你爱上它，这种学是最完整的学。你这个爱上是因为你经过权宜，就是那个经文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当这个智慧它发出呼求的时候，好，我们看3章18节，看一下哈，3章18节他这边这样说，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俱各有福。好，这边讲到智慧哈，那个持守他的就有福气哈。这个持守这个字啊，我是很喜欢这个字，它在本来的文字里面就是 hold 哈，就是 hold of， 把它就是正是把它抓住，甚至用一个 NIV 用 embrace 啊 embrace her， 把它抱住，非常宝贝它。那我想这样的一个学习真是我们的学习的非常高的境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真爱什么，你在学习的这一生过程中间，甚至今天，我不知道你真爱什么，你发现你真爱什么东西，你对那个东西的领受，你对那个东西的感应，你对那个东西的应答一定相对提高。所以巴望我们被神吸引，我们宝贝他。当然最后当你能够真爱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化内化，你能够 assimilate， 你能够吸收，你能够理解。我那个学习者是到这个地步。我为什么用局部组装来形容呢？因为这个也是今天这个世界这个文化，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误会，读箴言的时候会误会，我们会把认识神、追求知识当成一种 部门化的活动，英文就用 departmentalize， 就是我觉得我这个部分呢需要多看一点真言的，那个部分不一定需要。我觉得我这里有点很差劲，我看我可能这个要去上一个什么课，最近听说教会成人组织开什么课，我去上那补补我这个不好。我们跟在神的面前的学习，它应该是一个整个人的全人的学习。你读真言也一样，真言里边所有这些美丽的真言格言短句长句都好，它至终不只是要帮助你处理你生活中间一个小难事或者一个什么杂事令你头痛而已，它至终的目标其实就是你整个生命在神面前。所以这个整个生命能够在神面前，当然第一它需要时间，第二它需要殷勤，第三它需要整合，第四它需要整体的观念。所以你不能够把它局部化。我想真是求主帮助各位，我们有很多的主题，我们可以从很多的角度切入，但至终我们是整个人、愿主帮助我们。真言其实是让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一个何等样的人。好，谢谢大家今天这么耐心。我们的课其实基本上就是正式上课的方式上到今天，下个礼拜我们还有最后一堂课，就是何长老精心制作的一，他说的4331、那你要了解什么叫一，巴王下个礼拜你能够再回来，我们再来一同看那个一。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再次思考你的话。愿主帮助我们更多爱慕你的话，并且你的话能够转化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吃了，我们在你面前成长饱足，能够活得健壮，荣耀你的名，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谢谢各位，好，阿门。